再有一些祷告。主，当我们再次来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有掌管万有、有全然公义圣洁、全然慈爱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卑微，又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只有求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就用你的话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让我们单单仰望这位在各个他山为我们被钉、为我们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儿子的耶稣基督面前。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可以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得到供应、得到帮助、也得到力量。主，我们也求你把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实在能够明白主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求你的圣灵在你的话上面吹气，让这些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活的，成为有生命的，可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我们就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把孩子自己这个软弱的器皿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来恩待，使你旨意可以在我们当中成就，使你自己的名可以得到荣耀。再次把一切颂赞、荣耀、尊贵、国度和权柄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披戴基督。因为我想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有几个很大的方面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用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我们生活的四个重要的方面。这四个字呢，就是衣食住行。衣呢，就是讲到我们每天要穿衣服。对于很多人来讲，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衣服。有些人也花很多时间来想我今天穿什么，我今天怎么打扮。人靠衣装，马靠鞍，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是很重要的。从一个人穿的衣服，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气质、这个人的品味、这个人的喜好，或者这个人生活的一些习惯。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食，对不对？就是吃我们的食物，这个也是我们生活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我们也可以吃很多垃圾。我们可以花很多心思啊，今天我要吃什么？今天我到哪里去吃？除了衣食之外，我们生活方面呢，我们生活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住。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我们选择什么地点。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行啊，我每天都要出门，这也很重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这是我们生活方面，生活哈四个大的方面。其实呢，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上，我们会发现从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属灵生活的衣食和住行。比方说，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和供应，我们要吃他。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同样诗篇九十篇，诗人摩西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家。同样呢，我们也是神的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也是神居住的地方。行也是一样，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讲到我们的食、我们的住和我们的行。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穿衣服这件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保罗说的，叫做呢，我们是披戴基督，就好像呢，耶稣基督是一件衣服啊，我们要把它穿上，叫做呢披戴基督。那么我今天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都讲到和衣服有关。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啊，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是跟衣服有关的。比方说，雅各偏爱他的儿子约瑟，就给他12个儿子里面，唯独呢给约瑟了一件彩衣，以至于他的兄弟都非常嫉妒他。以利亚有一件衣服，他用那个衣服打水，河里面的水就分开，成为干地，他可以走过去。后来这件衣服呢，又到了伊丽莎的手里。伊丽莎呢也一样啊，可以用这个衣服打水，水就分开了。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许许多多呢跟衣服有关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三件这样的衣服啊。第一件衣服呢是记载在创世纪。我们知道创世纪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的起源第一次，其中呢就讲到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是如何来的这个讲到衣服的起源以及呢衣服的目的。我们知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叫他们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那起初呢，他们两个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后来因为蛇的引诱，夏娃呢就吃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他不单单自己吃，而且呢也给亚当吃。当亚当也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纪3章7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就是我们人类第一件衣服的来历。是怎么来的呢？是原来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我们常常把那个果子叫做禁果啊。他们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的眼睛明亮，发现呢原来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以至于他们觉得羞耻，所以呢就用无花果树的树叶编做一个裙子给自己穿上，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如果我们稍微深入的想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在亚当和夏娃没有吃禁果之前是一种什么状况，他们能不能分别善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明显他们不能分别善恶，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羞耻或者没有道德的观念。而这个羞耻或者道德的观念呢，是在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才有的。那么你也许会问，哪一种状态 更好，是一个人知道善恶，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比较好，还是像亚当夏娃没有吃禁果之前，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分别善恶，没有善恶的知识，没有道德的观念比较好。其实呢，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没有吃这个人在没有堕落犯罪吃禁果之前，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恶的，在这世界上只有善。所以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讲，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分别善恶的能力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所以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状态。不是说亚当夏娃他们没有智慧，他们可以管理看守神所造的一切，他们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的，但是缺少一样，就是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恶只有善。当他们吃了禁果之后，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他们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呢他们犯了罪，恶就进入了世界，他们呢就需要，他们就有了这个分别善恶的能力，他们就有了道德的观念，而这个道德就定规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标准，就告诉我们说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问题在于人犯罪了，人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但是呢却没有行善的能力，这就是一个矛盾。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都有分辨的能力，然而呢我们常常落在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心里面想要做的常常没有力量去做，我心里面不想做的却偏偏要去做，这样的光景里面，这就是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树的果子，就是变成这种结果。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再往下看，回到前面好不好？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都知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犯了罪之后，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那就是当神再来的时候，当神再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面对神，他们怎么跟神交代。他们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是明知故犯，那神再来的时候，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如何去面对。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发明，这个发明呢就是用伊甸园里面无花树的叶子啊，来编做裙子啊，来戴在自己的身上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来遮盖他们自己的羞耻，或者说来遮盖他们的罪恶，以至于呢他们可以面对神。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花果树的裙子不单单是告诉我们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它也是讲到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历世历代以来人是如何想凭着自己的行为或者凭着自己的善行讨神的喜悦，在神的面前来称义这件事。好，下一个，下一页，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上面有很多字哈，但不是英文，我估计大家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哈。但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都听说过。 这个东西就是历史上的赎罪券。在中世纪的时候，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就是呢，主耶稣和历世历代的所谓的圣徒，他们行善，所以呢，他们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功德，这些功德他们自己用不完，所以呢，可以分给后来的人。如果你有罪的话，你要面临神的审判，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呢逃避审判，就是什么呢？就是来取用这些圣徒以及主耶稣基督他的功德，把让他们把功德呢分给你一些，使你的罪或者得到全部的赦免，或者得到部分的赦免。但是你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功德呢？就是靠买赎罪券。所以罗马教廷呢，他们就出售赎罪券，应该是不同的金额。那么人呢就可以用钱来买赎罪券，而分享一些功德，使他们的罪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也因着这个缘故，当然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非常非常的富有，他们用这种方式作为手段，他们就获取了大笔的财富，非常非常的富有。所以赎罪券是什么？赎罪券其实就是呢无花果树的衣服，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行为想要使罪来得到赦免，来赎罪，凭着自己的行为呢来赎罪。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人还在做许多的事，凭着许多的善行使自己的罪来得到赦免。人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好事，许许多多的善事，但是人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件事是说到在神的眼中，我们人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善行都像污秽的衣服。因为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是看外表，但是神呢是看人的内心，神是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的。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里面如何，神知道。当神看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自己夜深人静想一想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子。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呢叫做善，一个叫做恶。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行善的，我们是要立志为善，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善啊。神造了我们，我们里面还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有向善的一面。但是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力量叫做罪，让我们去做恶。问题是善与恶哪一个力量更大，或者哪一个是我们生决定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是一个被罪所捆绑所控制，罪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没有力量去抵挡，不去做。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我们人有诚实的一面，也有虚假的一面。但是你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容易，还是做一个虚假的人容易？你要立志 来诚实，你从来不需要我要立志去虚假，因为我们虚假的时候是很自然，不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我们是说真话容易还是撒谎容易？我们说我们撒谎的时候是很自然的，我们说真话是需要有勇气的。我们是骄傲容易还是谦卑容易？没有人需要立志我要骄傲，骄傲就是我们的本性，是很自然的。我们是发怒容易还是温柔容易？所有这些方方面面跟我们生命的品格有关的，你去想，你会发现我们作恶是自然的。就好像人往下走，走下坡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要行善却要立志，却要努力，却非常的辛苦。为什么？这就说我们这个人乃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我们这个人是被罪恶所辖制所捆绑的人，我们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的人。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外面如何的光鲜亮丽，但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我们所有的义，我们所有的好行为都没有办法掩盖我们里面是有罪，是一个恶人的事实。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都像伊甸园里面那一件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编织的裙子一样，没有办法来遮盖我们内心的丑陋，我们内心的污秽。没有一个人敢把他心里面所想的完全的敞开，没有一个人敢。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污秽，太多的黑暗。如果有一科技有一天能够发展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打在这个投影仪上的话，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敢坐在这里，我们都跑，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都是见不得人的。而这些东西就是神所看的，神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外面无论如何，我们外面做的无论如何的好，都是污秽的衣服。这就告诉我们说，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人是不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站立在神的面前的。那么我们靠什么？我们靠什么来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这两个人其实是代表两种人，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举目望天，说他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这个别人就是他旁边的那个税吏，说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这是一个靠着无花果树的衣服想要讨神的喜悦的祷告。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是一个在外表上非常敬虔的人，比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敬虔。这是一个人，这是他的祷告。主耶稣说另外一个人，说那个税吏呢，他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因为他知道他不配。天代表的是神，这个税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他垂着胸说，他祷告只有一句话，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这样一个祷告，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更为义了。或者说呢，这个税吏回家倒要被神称为义了。 从这个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人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敬虔的生活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个办法，或者有一条路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悔改。我们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时候当他回家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创世纪下一页。这里面讲到呢，亚当夏娃他们为自己编织了裙子，神呢责备他们，然后呢圣经接着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面又有一件衣服，这是人类的第二件衣服，这件衣服跟第一件衣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耶和华神用皮为原料为材料给他们做的。既然讲到是用皮子，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祭物，是被杀的祭物，是一个牺牲的祭物。神为了给亚当和夏娃做这件衣服，他选了一个祭物，把它杀掉，剥下它的皮，做了一件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上。这个祭物我们知道不是别的，这个祭物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说他是神的羔羊，为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瑕无疵的，他是遮盖我们的那件衣服。这两件衣服，一个是用无花果树所编织的，一个是用祭物的皮所做成。所以到今天我们就有一个选择，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用无花果树，我们是穿无花果树的叶子织的衣服呢，还是穿耶和华神用他儿子的生命为我们所做的衣服。我们都有这样的选择。我们往下看，在马太福音下一页第22章，就讲到这个，讲到这件事。这里面呢讲到说，第11节到第14节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是婚宴。他原来呢有一个名单，是他所邀请的宾客的名单，然后呢他就派手下的人按照这个宾客的名单去邀请他们，结果这些人呢就用各种的理由各种借口拒绝，不来参加这个婚宴，这让这个王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到岔路上把所有看见的人都请过来，都来参加我儿子的婚宴。再往下，下面呢是这一段啊。那些人来了，第二批人来了，第一批人都不来啊。这第二批人，第二批人呢是在外面，在马路上，在岔路上啊，所遇到的都给请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来参加王儿子的婚宴，不能穿的随随便便的啊，就去了，要穿礼服。那这些人其实本来是 不知道有这个婚宴，所以他们没有人是穿礼服的，对不对？没有人穿着礼服在外面走来走去啊，去种地，去放牛，去做买卖。但是呢，他们来到婚宴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穿着礼服的，也就是说呢，王一定为他们预备了，所以所有的人都有礼服，只有一个例外，只有这个人他不穿王所预备的礼服，穿着自己的衣服来，以至于呢，王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他，就问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就是说不是没有礼服，是有的。如果是没有，如果王没有预备的话，他可以说因为你没有预备，我也不知道你要请我来，对吧？他无言可答，就说明是有礼服的，但是他不穿，他还穿他自己的。这样人的下场，或者这样人的结果是怎样呢？就是被手脚被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当时的习俗，婚宴都是晚上举行的，所以在婚宴上面灯火通明，但是在外面是一片黑暗，把它丢在外面就是丢在黑暗里面。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无花果树编的，不能遮盖我们的罪恶，不能遮盖我们羞耻，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也可以穿着王为我们所预备的礼服，就是用祭物的皮所做的衣服。我们穿哪一件？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披戴耶稣基督？下一页，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有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说神的义，神的义呢在律法显明出来，神的律法显明神的义，神的公义的要求。但如今神的义还在律法以外也显明出来，就是说神的义既在律法里面显明，也在律法以外显明。在律法以外怎样显明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里面两个 keywords 和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信，一个是加。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靠行律法称义的人，如何称义？是因着信。而因我们信耶稣基督，神就把他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什么叫做加给？加给就是本来我们没有，但是神呢给我们，不单单是给，而且就成为我们的。我过去很多很多年以前遇见一位长者，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头发又黑又多，像我们头发少的人看到这样的就非常非常羡慕，哎呀就真好啊，那么大年纪了头发不掉不说，而且还是一头黑发。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头发不是他的，他也不是戴的假发，他是种的。头发是可以种的，虽然呢代价很高，就是按这个收费是按根算的，一根多少钱，一根多少钱。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就有点像这个种头发一样，不是我们的，加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披戴基督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披戴基督 就像我们穿衣服可以穿上也可以脱下来的，啊，不是的，一穿上你就脱不下来的，这件衣服就成为你的，说的难听一点，皮，啊，你就脱不下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把他的义就加给我们，啊，所以当神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过去所穿的衣服都是污秽的衣服，是没有办法把我们里面的罪恶丑陋遮盖的。但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让我们披戴基督之后，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形。当我们披戴了基督，有了神所加给我们的义的时候，神在看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叫做因信称义，也就是说神看我们是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就算我们这个人为义，就算我们为义。这是呢第二件衣服，当我们穿上这第二件衣服之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成为义人。这是地位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在神面前的地位的问题。我们的地位就有一个转变，我们就从罪人的地位站到了义人的地位。所以我们讲到罪人和义人的时候，绝对不是讲到我们的行为，乃是讲到我们的地位。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神的儿女都是义人，都是圣徒，我们不可以再说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要把罪人跟犯罪联系在一起，我们过去的观念是因为我犯罪所以我是罪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义人。我们虽然还会犯罪，但是我们在地位上，在神的眼里，我们称义了，我们是义人，我们是圣徒。所以没有蒙恩的罪人这个说法。既然你蒙恩了，你的地位就改变了，既然你蒙恩了，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义人。罪人是什么？罪人是讲到我们得救之前的地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会犯罪的，我们是在地位上我们是义人，但是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实行上，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犯罪，但是我们的地位我们还是一个义人。好，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结，来比较一下这两件衣服。我们知道第一件衣服是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编织的，它的原料是用树叶，是廉价的。而第二件衣服是神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是血，是死。第一件衣服在神的眼里面是污秽，是破烂的，但是第二件衣服在神的眼里面是圣洁，是公义的。第一件衣服讲到是我们人的行为，第二件衣服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穿第一件衣服的结局是被定罪，是死亡，而穿上第二件衣服的结果呢，是让我们称义而得着生命。主耶稣把我们，当我们这样来看，当我们想到神如何的爱我们，如何愿意为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往下看，难怪先知以赛亚要发出这样的欢呼，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 给我戴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恩典，当我们思想到如今我们是披戴基督的时候，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欢喜、快乐和赞美。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可怜，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要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所以神怜悯我们。神把他拯救出来是为我们，更是为着他自己。福音是我们关于我们的，是福音更是关于神自己的。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让我们不再犯罪，让我们有光明洁白的行为，更目的乃是因着我们被主所得着，使我们呢可以彰显神的生命，可以使神得着荣耀，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这是福音最终的目的，乃是让神的旨意成就，让神得着荣耀。所以圣经里面不单单有我们得救的教导，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当如何去行的教导。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一段圣经归纳总结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跟我们的衣服有关啊，一方面我们要脱去一件衣服，一方面呢我们要穿上另外一件衣服。这件旧的衣服叫做旧人，这件新的衣服呢叫做新人。旧人和新人在这里面讲的啊，都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就像以弗所书，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就讲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行为的问题。有一个旧人的行为，也有一个新人的行为。好，我们再往下看，到最后，当在世上的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当过去的天地海都过去，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个羔羊的婚宴是如何？启示录第19章说，7-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面讲到心腹，讲到心腹来到一个婚宴或者一个婚礼，大家都参加过婚礼，不管你是新娘不是新娘，应该都参加过婚礼。在婚礼上会有新妇，不然不叫婚礼，会有新郎。当然在那个最后的羔羊婚宴的时候，新郎是谁？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再来成为新郎，他要迎娶的呢新妇就是教会。这里面讲到新妇要自己预备好了，在一个婚礼上，当一个新妇或者一个新娘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她最在意的，也是所有来宾所最在意的，就是 他的婚丧。你能够想象一个新娘去参加婚宴的时候穿的溜里溜的埋埋汰汰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在高阳的婚宴上，新妇也要为自己预备一件最好的婚纱。启示录说那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灵怕我们不明白，所以特意在解释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或者说圣徒的行为所显明的义。所以最终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叫做预备好了，心腹可以迎接等候新郎呢？当我们的行为能够有神的意的时候，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彰显神的意的时候，这才叫准备好了，这才叫呢细麻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见我们的主。刚才马太福音22章也讲到一个婚宴，仔细读会发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用意是不一样。第一个是讲到那些宾客他们穿什么衣服去参加那个婚宴，而这里面讲到是新娘穿什么衣服去参加婚宴。那里面讲到的是我们有没有披戴基督，我们有没有得救，我们有没有称义。这里面讲到我们有没有成圣，我们的行为有没有配得一个新娘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没有像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如果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没有改变，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见证，那么在世人的眼里，我们不过是被讥笑，不过呢，仍然是被鄙视而已。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的行为或者圣徒的义行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三件衣服。这第三件衣服和第二件衣服有许多的不同。比方说第二件衣服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赚来的。但是第三件衣服讲到是圣徒所行的义，是要靠我们去行。第二件衣服讲到是用的是动物的皮，第三件衣服呢讲到的是细麻衣。第二件衣服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是因行为称义。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不单单是因信称义，我们也讲到因行为称义。这两个称义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审判。讲到称义都是讲到跟审判有关系，当一个法官在法庭上称你无罪，这叫做称义。所以讲到称义的时候都是跟审判有关。信心称义是告诉我们说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永生永死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称义，我们免去了永死。而行为称义呢是讲到在基督台前神家里的审判的时候，审判要先从神的家里面开始，那个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行得好，如果我们的行为显出神的义，我们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就称义了，就要得到奖赏。所以呢，一个是讲到我们称义的地位，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得胜的生活。 第二件衣服讲到我们从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是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第二件生命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灵被神所苏醒，第三件衣服讲到我们这个魂被改变被洁净，第二件衣服讲到神的家，我们每一个得了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都被神带回到神的家里面，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有不同。第三件衣服讲到是神的国，是讲到我们能否在神的国里面与主一同掌权有份的事情。第二件衣服讲到做儿女，我们因着神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而第三件衣服讲到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否能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第二件衣服讲到所有的信徒都披戴了基督，第三件衣服讲到在所有的信徒中有一批叫做得胜者，是神从各个教会里面所呼召出来，在启示录七封书信中，凡听见神的声音，凡听见主的声音的这一批人，神要把冠冕要把奖赏赏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蒙恩得救这个阶段，神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目的，神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盼望，让我们不单单有第二件衣服，而且呢，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第三件衣服。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想有好的行为，我们要想有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还是要靠主自己。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智，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我们外面的行为乃是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表现。当我们发现我们行为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能说不能行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生命的里面，知道我们里面出了问题，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面得到他的话，得到他的灵，从神那里面得到供应，得到力量，使我们可以行得出来。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告诉我们说，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好的根基上，盖在磐石的根基上，这样的房子可以经受各样的试炼。但是听见主的话不去行的，也是盖房子，只不过呢，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没有根基，经不住任何的试炼。 愿神祝福他的话，愿神用他的话供应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单单告诉我们当如何去行，主你也告诉我们，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你告诉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让枝子能够连在葡萄树上，主就能够结出果实来。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你把生命赐给我们，把你的道赐给我们，也把你的灵赐给我们。主，你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主啊，我们实在就愿意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天天与你连结，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使我们可以像葡萄树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一样，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来。主，我们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使你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可以彰显出来，让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使天上的父可以得着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愿你的话实在成为我们每天生活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在每一件事上都求你恩待、引导和保守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